在这个古印度啊的这个习俗啊，父亲的职业啊是做什么的，儿子啊就做什么啊。那么有位商人啊，他的职业啊是到大海当中啊去取宝啊，在一次的海上航行当中啊，不幸的淹死了。那么这位商人的妻子啊，因为担心啊儿子啊未来呢出海寻宝也会丧失生命，于是呢就骗他这个儿子啊，也没有明说啊他的父亲啊的职业是什么啊。后来呢这个儿子啊就透过了其他的途径啊，那么知道哦，原来啊父亲啊以前是做航海的这个职业啊，到海中啊去寻宝的这个情形啊。那么知道这个背景之后呢，就准备啊离家啊前往这个大海去寻宝。那么临走之前呢啊，母亲就哭着啊啊舍不得他离开哦，这个儿子很生气啊啊，说为什么到临走啊你还要说一些不吉利的话啊。那么两个就争执起来，争执起来这个儿子啊边说啊就边打他母亲哦，还用脚啊踢他母亲的头啊。那么后来呢到大海当中啊，这个船只啊遇到了灾难啊，就毁坏了，那么他也就淹死在大海之中啊。那么死了之后呢就堕入地狱啊。那么在地狱当中啊就要遭受到这个铁轮啊在这个头上的旋转的这种火爆啊，那么一转脑浆就迸裂啊，四翼啊纷飞，非常的痛苦。每次啊他遭受到这苦的时候，他内心就想哦，这世间上啊一定啊还有很多啊像我一样的啊，用脚踢母亲的这种不孝子在这边受苦。那么他想到之后啊，他就发起了这种慈悲心啊，就希望这些不孝子啊跟我一样受苦的这些不孝子啊，愿他们的痛苦啊由我一人来承受，愿他们啊都能够获得安乐，获得快乐哦。那么在他发心的当下呢，他头顶上的这个铁轮忽然就飞走了，他马上呢就投身到倒立天啊。那么由这个观案我们可以看出，他只不过是发愿想要代替啊一切对母亲不孝的众生啊承受啊这个铁轮悬顶的这种痛苦啊，就能够以这样的功德呢马上啊转生到倒立天啊。学过经论的人都知道，要投到天界啊需要啊广修实战，或者呢有禅定的功夫啊。但是呢这个商人的儿子他只是以菩提心的力量就投身到天界，这说明呢菩提心的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发愿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获得无上的佛果，那么这种菩提心的功德怎么不会广大无量呢？那更加的殊胜好，所以我们念佛人也要发菩提心好，那么菩提心的功德殊胜啊。那我们用发菩提心的油，我们的回向偈是不是啊？那么愿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啊，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啊。不要看这个简单的一个偈颂，你这时候就串习了一遍，就是练习了一遍这个菩提心，要烁烁的练习，烁烁串习才能够生起啊。所以我们刚讲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你每天做功课前你就发四种誓愿，这是我们汉地啊中国的比较常用的四种誓愿。你在做功课之前，不一定每个功课都要做，你能够每一堂功课你都发个菩提愿当然很好，不然你最少一天要发一次啊，就是你念佛之前或是诵经之前啊，你就念四种誓愿念三遍，一遍乃至三遍啊。那么念完之后我们有回向是不是？愿此功德庄严佛净土，那又串习了一遍，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我们去修那三种传承，好，观四圣地，发四种誓愿，或者修七重因果，或者呢修这个自他交换， 好，那么这些呢都能够啊烁烁的引发我们的菩提心。那么当你菩提心升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啊，哦，很多事情啊迎刃而解，很多的问题啊就迎刃而解了，会解决了，啊，跟众生的对立或是一些烦恼。那么有菩提心的滋润啊，菩提心的功德，这些问题能够化解。因为具有菩提心的人呢，他的内心是调柔的，是柔软的，啊，是慈悲的，啊。那么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中文的意思什么叫慈，啊，就是啊，慈悲没有障碍，是不是？他那个慈悲啊，没有障碍的，啊，慈悲没有障碍，不是说啊，他有很大的慈悲，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有慈悲心的他没有障碍的，啊，慈悲心的他没有障碍，啊，所以菩提心啊，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不但我们自己能够得到利益，我们能够利益众生。好，第一个得到利益的就是自己，因为发菩提心，虽然表面上好像我们吃亏了有些事情，好，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能够得到利益的。好，那么接着呢，是以三实相会分成三科：一解释名义，二天台三观，三应主开示。丙一解释名义。啊，就解释啊实相它的名称跟意义。这个表呢，第一个部分呢是略列义名，大略的列出啊实相它不同的名称。实相有很多的名称，好，又名真如、佛性、法性、如来藏、法界等。好，那么实相呢，又可以叫做啊真如，啊，真就是真实不虚，如就是体性不变。那么真如在有情之中啊，就叫做佛性；真如在无情之中啊，就叫做法性。那么真如是骗一切数的，啊，又叫如来藏，啊。那么如来藏啊，在一切众生的贪嗔痴烦恼当中，隐藏着清净的如来法身，又称为是清净自性清净心，啊。那么法界，法界呢？就在事项上来说明，是指一切的万法，一切万法都可以称为是法界。那么就理上来说呢，就是真如之理啊。那么真如片见数无所不在啊，啊，那么等等就是还有其他的名称啊。我们说常住真心啊，那么自性清净心啊，那么这些啊都是实相的另外一个名称，或是第一谛，第一谛也是，第一谛也是。接着总是要义，那么实相的要义主要的义什么？就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啊。我们这个真心啊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现在心是生灭的，这是妄心，妄心是有生有灭啊。那么真心啊是不生不灭啊，不生过去无始，这个真心啊你去推到过去没有个开始，没有个开始啊。那么不灭，不灭就是未来无终哦，这个真心未来不会消失的，恒常的存在。好，那么现在呢无际，好，现在是没有边际的，就真心的相状。好，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现在无边。好，那么慧智禅师说啊，一切诸法中啊心相即灭，毕竟不生。好，那我们的心啊它是即灭不生的，这是不生不灭的意思，这是我们的真心。好，所以我们念佛啊，念念念念到专注了，就再深入啊，就能够契入呢不生不灭的理体。那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念佛念到妄想稍微少一点，减少。那么你最初要求我们，今天也提到，你不要要求没有妄想，好，你只要能够进步，妄想减少就好了。然后慢慢慢慢趋向啊，我佛号增多，妄想减少。那么慢慢慢慢能念到一心，再慢慢能够念到三昧，再慢慢就能够趋入啊这个不生不灭的理体。啊，再慢慢的你证到无生法忍了，那么就请你来当主契和尚，你就会带领啊，不是净宗学员，是全国的同胞，都能够啊，领着他们呢、啊，啊，那么好的打佛七啊，那么圣人呢、啊、来领众，那就不一样了。好，那我们都是凡夫啊，不过没关系，我们好好的努力啊，都能够达到一心不乱地。好，那么再来别名二义。好，那么是 第一个空有不二，实际上很多的道理，很多的义理。好，那么现在我们简单就讲两个，第一个叫空有不二。那么这不同的义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从不同角度啊切入，去认识实相。比方说随缘不变，你用随缘不变也可以了解真如，觉出对待也可以了解真如，这样一说就很多了。那么这边呢，举出两个重点，两个要点。第一个是空有不二，空有不二呢，就是说这个实相啊是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也就是一切诸法的真实相状，也就是我们本具的真心。那么这个实相呢，不可以用有无去叙述它，也不可以用大小啊来计算它，不是凡夫的心理所能够想象的，也不是世间的言语啊所能够表达的，所谓的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法华经》说微佛与佛啊，乃能究竟诸法实相。那么既然这么的深奥，那我们怎么学呢？我们就是透过文字的这个表面，那么来叙述它，让大家去体会体会，透过文字去体会这个实相的道理。那么第一个呢，空有不二。那么实相呢，就是无相无不相。那么无相就是离一切相，无不相就是即一切法。那么什么叫离一切相？就是能够远离一切虚妄之相。没有一相可得，所以叫做无相。但是呢，实相当下也是即一切法，也就是呢具足无量功德之相，没有一法不摄，所以叫做无不相。所以实相的当下呢，就是无相无不相。我们先说明无相离一切相。这个无相呢，就是离一切相，也就是呢离开一切虚妄之相《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呢世间一切的形象，比方山河大地，房子车子等等的声闻妄相，或是呢圣人凡夫的这个众生相，那么这一切都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因缘聚合了，它就升起了，那么因缘离散了，它就灭去了，是无常败坏虚妄不实的。所以说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这里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外相是虚妄的，但是呢不是说没有本体，它有个本体，有个本体。只要你不去执着幻有的外相，幻有的事物，而能够从这个现象界去了解诸法性空的道理，这样子就可以见到实相的离体，如来的法身。所以外相是虚幻的，但是有个本体，有个不生不灭的本体。这是无相。那么其实呢，讲这个无不相的实相，无不相就是即一切法。即是什么意思？即就是不离开的意思，不离开。那么也就是呢，这个实相不离开一切法，不离开一切法。那么实相能够随缘显现一切的生如妄相，并非完全无相。只要因缘和合，因缘具足，该显现什么相就显现什么相。比方做一张椅子的因缘具足了，这个椅子就呈现了，现出一个椅子相。那么盖一栋房子的因缘具足了，就现出房子的相状。由此可知呢，这个实相具足无量无边的相，没有一法不是，所以呢叫做无不相。所以说这个实相无不相，就是呢实相不离开一切相，任何一相都是实相随缘而显现的。那么实相即一切法，也就是呢实相不离开一切法，任何一法都是实相随缘而显现的。 那么实相无相是空，实相无不相是有，那么实相就同时包含了空跟有，所以说空有不二。那么实相呢，虽然是离开一些相，但是呢它的本体不空，虽然呢是具足啊无量的功德，但是呢自性啊本来空寂，这就是所谓的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所以说空有不二。第二呢，万法皆如，随举一法，无非一法界，就如同呢我们昨天举的那个例子，你用黄金来做这个器皿器具，做成金项链、金耳环、金汤匙，各式各样的相状，那它的本体就是黄金，本质不变。那么无不相，还有很多的相嘛，是不是？汤匙的相状、耳环的相状、项链的相状，但是不离开那个本体，黄金的本体。那么以这个金器来讲，它都是黄金啊随着因缘所显现的不同的器具、不同的相状。那么万法也是如此，万法都是真如随缘所显现的。古人说啊，青松翠竹总是真如，绿柳黄花无非般若。你看见的那个青松翠竹啊，就是真如的离体，你看见的绿柳黄花就是实相般若。一切法都是真如随缘所显现的。那么我们也说过啊，这个真如呢随着染缘就呈现了六种的法界，真如随着清净的缘就成就了四圣的法界，染缘就贪嗔痴，清净的缘就是这个戒定慧。所以真如啊它能够啊随缘呢显现一切。所以说万法皆如。那么万法皆如说一切法都是真如所显现出来，那么一切法就不离开真如。那么真如就是法界，是不是？所以随举一法无非法界。这样听可能还不太懂，是不是？可能问这个问题大家还不太懂。那么就是啊黄金做的各种的器具，它就每种器具就离不开黄金，对不对？因为它是黄金所做的嘛，你做一匹马，做一个汤匙，做一个项链，那么这些项链、马、汤匙，都不离开黄金这个本体。那么这黄金就像真如一样，它就现出啊马的形状，一个黄金的马，一个黄金的汤匙，一个黄金的项链，所以呢，这个各种的器具啊不离开这个黄金的本体。那么现在呢，真如随缘显现一切的相状，比方随着染缘就现出人道的法界，那么现出人道法界的时候呢，就人道的这个依报环境跟正报环境，正报环境是这个人嘛，对不对？他的依报就是他旁边周遭的环境，他的房子、他的车子什么种种的，这些都是真如啊随缘所显现的。那么既然是如此呢，这个人还有他的车子、这个花啊种种的，不离开真如这个法这个东西。所以这些法呢不离开真如，就如同啊金汤匙不离开黄金，金项链不离开黄金一样的意思。那么真如随缘显现的这些法，那么这些法都不离开真如。既然是如此，那么这些法呢它就可以代表真如。你看这批金汤这一根金汤匙，它的体是不是就黄金？那么项链的本体金项链的本体也是黄金。那么金项链跟金汤匙的本体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就是一样的，因为都是黄金的本体，它只是形状不同而已，但是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真如显现了一切的万法，包括一切的众生，比方在座的那么听众有多少人，那么这些人呢本质都是真如随缘所显现出来的，所以本体都是一样的。那么你也可以说啊，它就啊可以代表真如。比方这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呢是真如所显现出来的，随缘所显现出来的。那么麦克风的本质是它的本质啊就是真如。你现在看到的这是塑胶啊， 这是一根铁杆呢、啊，那是像而已。啊，你说不对啊，师父他的本体他是铁做的，啊，不是，他有更加深入的本体，就是真如。那么这个麦克风的本体是真如，这个茶杯的本体也是真如，所以就的本体来讲呢，这两个啊是相同的，没有不同。啊，那么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它的这个麦克风的本体是真如。真如就是法界，所以这个麦克风就代表法界。茶杯的本体是真如，好，也是真如，那么真如也叫法界，所以呢这个茶杯啊就是法界。那么既然两个都是法界，所以法界跟法界能够互相的含容含摄。好，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接着呢丙二天台三观，了解实相的道理之后啊，我们要修观。好，透过修观呢，增长我们的智慧，对这个实相的认识会更加的清楚。好，那么这里呢提到三谛，啊，天台中呢依着三谛去修观，就叫三观。好，第一个是真谛，这三谛啊就是三种的事实，啊，三种的真理了。好，透过三个方面去了解，事实上真理一个。但是呢，先我们透过三个方面去了解真理啊。第一个叫真谛，明一切法，就是泯除一切法，这是诸法的总相。其实呢，这是修空观。好，一切法不离开空性，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啊，总相来讲就是明一切法啊，也就是呢，原生性空离一切相。那么你去观原生性空。你去思维原生性空，思维离切相，就是修空观。好，第二呢是熟地，熟地啊就是立一切法，建立起一切法。啊，你看前面的明切法就是空，对不对？那么立一切法就是有嘛。那么叫别相，为什么叫别相呢？叫差别相。好，差别相就多了，缘起的差别非常多。那么这是缘生幻有实界差别。好，因缘所生本体是空，因缘所生它是幻有，有没有错，但是是幻有，虚幻的，就像梦境一样，虚幻不实理。好，那么这样就产生了实界的差别，有实法界的差别。好，那么为什么实法界的差别呢？因为啊，过去啊，每个众生他造不同的因，他感的果报就不同。好，他修五戒十善，他就感人天的福报。好，那么修四圣谛就感了阿罗汉的果报，阿罗汉的法界。啊，他造这个十二五逆的重罪啊，就感了地狱的果报。所以时间差别就升起来了。那么这差别就非常多咯。好，所以叫别相。好，那么这是修假观。为什么叫假呢？假就幻有的意思，幻有的意思。好，那么一个是总相，一个是别相。那么总相就是空，别相就是有，总相跟别相合起来就空有不二。好，空有不二就是中谛，所以中谛是统一切法，叫统摄一切法，就是实相。好，那么实相就空有不二，好，也就是万法皆如。这时候我们在修中观，汇入到中道第一谛。好，那么这三谛的修法简单讲是这样子的。好，接着丙三印主开示第一段文，实相者，法身离体，原离生灭，断常空有等相，而为一切诸相之本，最为真实，故名实相。那什么叫实相呢？就是啊，法身离体，就是诸佛的法身，还有我们的法身，我们的法身跟诸法身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证得而已。那么这个法身离体是怎么样呢？原离生灭断常空有等相，它是圆满的离开，圆融的离开啊，生灭相、断常相、空有相。那么我们说啊，佛有三身，法报化三身，法身指的佛的真如之性，它是无形无相，遍一切处，这叫法身。那么报身呢？报身就是佛的果报身。那么佛的果报身呢，就是酬报他因为啊，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无量的功德，那么所招感的相好庄严身，是一种万德圆满的佛身，这叫报身。 啊。那么在因地当中，我们修见地慧，在果地啊，你召感的果报不同。好，比方说我们因地修了持了五戒，所以你现在就感了一个人的果报。好，那么你这个杀盗淫哦，你感到一个地狱的果报或畜生的果报。你看人跟畜生就不同，对不对？那么他果报不同，就是他因地的这个业不同，业力不同。啊，那么报身就是啊，佛在因地修行三大阿僧祇劫，累积啊六波罗蜜，万德庄严，最后呢就成就一个圆满的报身。好，像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那尊佛就是报身，或是呢东方琉璃净土的药师佛所现的身，也是报身。好，那么再来是化身，化身呢，就是佛啊应众生的根基啊，那么所显现的身体叫化身。好，比方呢我们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就是一个化身。好，或是呢佛变化成一个老先生老太太啊，乃至啊一只猫一只狗，这是诸佛菩萨的化身。好，那么这佛的三身。那么圆离，圆就是圆满不偏的意思，离开了生灭。好，什么叫生灭呢？就生起跟灭尽，有生必有灭，跟生死是一样的。生死呢是就着有情来讲，生灭啊是通于一切有情跟无情，都称为生灭。断常就断见跟常见，断见就是他坚持啊，人死之后身心不会断灭，那么他是认为啊人死之后啊就断灭了，就没有这个事情了。人死如灯灭，这叫断尽断见，死了又什么都没有。好，那么常见呢就是认为啊人死了之后还是做人，狗死了又还是做狗，这就是常见。好，比方说二十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好，所以不怕，他早恶不怕，这是常见。好，那么空有我们晓得。接着我们看下一段，此至实相，身佛同具，而凡夫二乘有迷背故，不能得其受用，欲如依理明珠，又不知故，不免贫穷。非曰再迷凡夫与正真谛之二乘，无此离体也。那么这一段告诉我们，这个实相的离体啊，众生跟诸法是一样的，没有差别啊，这种不断的强调。好，那么乃至呢二乘的行者啊，阿罗汉呢毗湿佛也有这个真如实相。好，那么只是呢这些众生呢还没有证到真如一体，所以迷失了啊，不能够得到他的受用啊。就如同法经里面所讲的啊，有人到亲朋好友家去做客啊，那么去做客啊，大家就是吃饭啊喝酒，那么喝一喝睡了，睡了就躺在地上。好，那么他的朋友啊，他的亲人啊，有事要离开，离开之后啊，离开之前呢、啊，好，就把一颗啊这个价值连城的宝珠啊放在他的衣服里面缝起来，那么就离开了。好，那么这个醉的人一醒来，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好，那么起来之后呢，啊，因为身上没有什么钱呢、啊，他没有谋生的能力喽，好，那么他就到各地方啊当乞丐。那么乞讨这个饮食，那么有时候呢稍微得到一点东西他就很高兴啊，应该啊，那么施舍给他包子啊馒头，他就很高兴。后来呢遇到这个朋友了，遇到他的这个亲人，亲人就告诉他，哎呦，你的这个衣服里面啊，当初啊有放一个宝珠在里面，你不晓得啊，那么找到了，好，那么就用这个宝珠啊去购买很多的东西啊，从此啊享受无穷。那么这譬喻呢，二乘的行人，他以往啊在大通佛所这个地方，曾经啊种下大乘的种子，但是呢被无明所覆盖住，所以呢不晓得有这件事情，他不晓得他有成佛的可能性。后来呢经由佛陀方便开示，哦，他就证得大乘的果位，因此啊得到大力，得到大安乐，啊，那么是这个意思。接着。悟者了了分明，如开门见山，拨云见月，又如明眼之人清见归路，亦如九品之士忽开宝藏。先到这里。那么什么叫开悟呢？ 开悟啊，就是了了分明，开门见山，拨云见月。好，你把这个门一打开，哦，就看到很清楚，啊，外面的景象看得很清楚，这叫开门见山。好，那么拨云见月，啊，比喻呢，冲破黑暗呢，见到光明。啊，那么如明眼之人，亲见归路啊。好，所以我们晓得什么叫开悟。好，我们也曾经提过，开悟啊，就是这个地图你看清楚了，是不是？你从甲地要到乙地去，你这个地图看得很清楚，你知道怎么走，这就是开悟的境界。但是开始走了没有？还没开始走，他先看清楚的地图叫大彻大悟，这就开悟了。好，一般我们对开悟还是不明白，有时很抽象。哦，什么是开悟？开悟就是地图看清楚了。悟后起修，有没有？古人说悟后起修，他开悟以后才开始真的修行。好，那我们现在修什么？我们现在还没开悟啊。那有没有在修呢？也有在修啊。啊，只是没有那么清楚。开悟的人他非常清楚，我要怎么走我能够达到正悟的境界。好，所以古人开悟之后啊，他不是出来讲经说法度众生，不是，他开悟之后啊，到那个山林水边呢、啊，长养圣胎。开悟之后，他赶快啊要躲起来，好好的修行，因为他进不了到正悟，正悟那才是殊胜的。啊，那么所以真的修行呢，很不简单，啊，很不简单，啊，好，那么这个开悟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明眼之人清净归路。那什么是正呢？我们看下一段。正者如旧路还家，习不安坐，亦如持指宝藏，持指藏宝随意受用。好，那么正果的人旧路还家啊，那么是就是旧路就上路的意思，他已经回到家了，回到家以后呢不用再走了，安坐在家中啊，那么就好像他拿到宝藏一样随意受用，这是正的情形，正果的情形。再看最后一个总结。好，悟者大性凡夫能与佛同，正者出地不至恶地，举足下足之处，是此悟正之意，自然不起上慢，不生退屈，而求生净土之心，万流亦难往回矣。好，那么悟啊，悟就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的时候呢，大性凡夫能够跟佛一样，大性就发大菩提心的人，啊，他已经大彻大悟，他的见呢见地啊跟佛一样了，啊，但是还没到家就是了，啊，那么正的人呢，正果的人就是正的这个情形，初地不知二地事，初地不上，他不晓得二地的事情都不晓得，因为二地的境界在他上面嘛。所以这个正悟的境界啊，就非常的维系啊。啊，那么同样是圣人，但是啊，差一个阶段就差很多了。啊，那么认识这个悟正的道理有什么作用呢？印祖告诉我们，你自然就不会升起真上慢。啊，未正未正未得未得，还没有正道以为正道，还没有得道以为得道，这叫真上慢。啊，你了解什么是悟，什么是正，你就不会有真上慢的这个心了。啊，那么也不会升起退屈的心，啊，就知道哦，我要好好的修行，未来也会得到。那么这样子呢，你会勉励自己要求生净土，啊，因为啊，开悟正果不容易，啊，那么这时候你了解之后，就万牛，莫挽啊，啊，那么怎么拉拉不动你，你就坚定了，决定了要往生净土的这个情形。那么在明朝啊，有个禅师叫金碧峰，啊，他的禅定功夫很好，能够进入空定。什么叫空定呢？他不是证到空性，他是圆空的这个道理而入定的，这叫做空定，还是一种禅定的境界。好，那么有一天呢，这个阎罗王就叫小鬼来捉他，因为寿命到了嘛。好，那么小鬼来了，哦，这个金碧峰进入空定，把身体空掉了，所以小鬼呢找不到他，找不到他没办法交差咯，就请那个土地公帮忙， 土地公就说了啊，这个金碧峰啊，它什么都可以空，只有一个水晶钵啊，他最喜欢的。啊，那么你们两个就变作一个变一个老鼠，啊，那么玩他的水晶钵，一个人就拿那个铁链，啊，准备他出定的时候锁住他。好，那么这个一个小鬼啊，就变只老鼠，啊，那么这个金碧峰啊，在入定的时候身体是空掉了，啊，但是呢，在定当中啊，就听到啊这个老鼠呢啊拨弄这个水晶钵的声音，哎，他看有什么声音啊？有老鼠在用我的钵，啊，那个钵是他最喜欢的，啊，他马上啊就出定，就说，哎，谁碰我的钵呢？啊，那么另外一个小鬼啊，马上就把他锁住，锁起来。那么金碧峰就说，啊，你们来干什么呢？啊，小鬼就说，你的寿命已经到了，阎罗王啊派我们来抓你。啊，他想说，哎，我禅定功夫这么好，能够入空定，就说你是怎么逮到我的？小鬼就说，啊，你是假修行，还没有能够了生死，啊，你对这个钵啊还有贪爱。啊，那金碧峰说，对呀，啊，我就是对这个钵啊还有贪爱，既然呢我要跟你们走啊，现在啊你们就把这个钵啊再给我看一看好不好？小鬼说，好啊，哎，那么给他看有什么关系呢？哦，就把这个水晶钵啊就交给金碧峰，啊，那么金碧峰一看呢，啊，就往地上一摔，把这个水晶钵啊摔破了。那么这摔破之间呢，啊，马上啊金碧峰就没有了。啊，那么小鬼再把这个铁链啊抖一抖，哎呦，怎么没有东西了？金碧峰消失了。好，那么这时候啊，虚空中啊就传来一个声音，啊，说啊，要拿老僧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若能锁得虚空住，再拿老僧金碧峰。好，这时候啊，他已经证悟到空性了。所以说我们晓得，只有进入空定啊，还不究竟。啊，它只是一种禅定的境界，还有烦恼。要证到空性啊，才能够断烦恼，才能够出三界。啊，但是呢，要证到空性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可以经常练习啊，对空性的体会。怎么样去体会呢？比方啊，透过学习啊，有关般若的经论。啊，那么明白空性的道理啊，或者啊，读诵心经、金刚经等等的。这些啊都能够帮助我们体会空性，啊，对空性啊有所体会，就能够调烦恼，减轻烦恼。啊，接着以是举诵劝修，若有欲至佛境界，当尽其意如虚空，远离妄想及诸取，令性所向皆无碍。若有欲至佛境界，佛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空法等等的。那么这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跟威力，啊，是怎么来的呢？啊，简单讲就是三业清净，悲智圆满。啊，悲智圆满，佛的智慧的功德，三智圆满。啊，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一切智呢，就是知道诸法的种相，了解空性。道种智啊，就是知道诸法的差别相，了解这个缘起幻有的这个义理，啊，了解缘起幻有的差别。那么一切种智呢，就是知道诸法的实相，就是啊了解空有不二的这种智慧，就是我们所前面所讲的真谛、熟谛跟中谛，这是佛的智慧的功德，三智圆满。那么佛的悲德呢，大悲心的功德，啊，叫大悲圆满。好，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着心，就心来讲呢，佛的心啊是同体大悲，啊，是冤亲平等。好，那么不管是冤家还是亲人呢，啊，他都一律平等看待，啊，而且呢视如独子。哦，他看每个众生就像他独生子一样，一样的爱护，啊，没有任何的偏袒。所以呢，我们如果在佛祷告，哦，佛对我好一点，好，我今天供养多一点，好，那么这个人欺负我，啊，佛要帮我报仇啊，没有用，因为佛看每个孩子啊都一样，看每个众生都一样的，好，那么不会有偏心理， 好，所以你放心好了。好，那么这个佛不会有偏心的这个问题。好，那么就这境界来讲骗一切众生界，对每一个众生啊，佛都能够将他的大悲心啊，这个运用在这个众生的身上，骗一切众生。那么就心来讲呢，永无间断哦，佛的大悲心是没有间断的，不会说哦，这个时候佛陀要休息了，大悲心暂停，不会的，好，24小时，要不然你怎么办？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好，你在美国白天祷告，在台湾是晚上啊，那佛说，我对不起，我现在打烊了，好，那么，你明天早上9点开始，我5点下班，好，那么你这样就不行了，好，所以佛陀是24小时。好，那么照顾众生，他大悲心恒常不断。好，这是旧的时间来讲。好，那么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佛的境界，要怎么办呢？当尽其意如虚空啊，你要清净你的意念。我们看这个虚空啊，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明明朗朗的，没有任何的杂质。哦，所以我们必须要清净我们内心，就如同啊虚空一样。远离妄想及诸取，妄想就是虚妄分别，就是用那个虚妄颠倒心去认识一切法，它是一种执着。诸取，诸取就是执取，执着的意思。那么《华严经》说到，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是呢，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么我们有妄想执着就不能够证得佛陀这种功德相、智慧相。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远离妄想跟诸取，就如同干净的天空一样，没有任何的云层，令性所向皆无碍，所向就是接触任何境界，所向无碍，就像干净的天空一样，没有障碍，如同呢千山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啊。那么千江有水千江月，这个月亮就像佛性一样。那么千江呢，就如同众生。我们看江啊，不分大小，只要有水，当中就有这个月影。那么人不分贵贱，每个人都有佛性。佛性在人的内心当中无所不在，就如同月照江水一样，无所不应。那么任何一条江河，只要有了水，就会有明月。任何一位众生，只要他有心学佛，他的佛性啊就会显现。万里无云万里天呢，那么天空有云，云的上面是天，只要万里天空啊都没有云了，那么万里天上啊都是青天。那么这个天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佛性，云呢就是烦恼。烦恼断尽，那么佛性这个真如自性啊，自然的就能够显现出来。所以说呢，远离妄想及诸取，令性所向皆无碍，这个就是佛的境界，也就是呢证的诸法实相。那么佛的实相智慧是怎么样证的呢？就我们前面所讲的，你要以出离心跟菩提心为基础。那么念佛人怎么办？那我就这样念佛，我能够证到诸法实相吗？可以，也可以的，你用功就可以。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在宋朝呢，有位太维法师，他小的时候啊，就依止这个浙江钱塘的樊法师出家，那么他的师父啊，第一次教授他《阿弥陀经》的时候啊，他就能够背诵了，等到呢他受了具足戒之后，他就发愿呢闭门念佛，发誓呢要做一个永不退转的出家人。因为到极乐世界就不退转，表示啊，他要求生净土的这个意愿呢、非常的强，那么有一天呢，他在后山散步，忽然就听到这个笛子的声音，听到这个笛子的声音之后啊，他就豁然开悟了，那么他因此啊就买了一只笛子收藏，那么可能是他要感谢这个笛子吧，那事实上他是一个因缘了，有这个因缘触动他开悟了。 那么当时呢，有位姓林的官员也是修学净土法门啊。那么这位官员啊，他就称呼啊太乙法师叫做净土乡长啊，乡长啊，就是那个什么乡什么村啊，有村长乡长，他就称他叫净土乡长啊。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姓林的官员呢、啊，敲门啊，就说净土乡弟来拜见你了啊。那么这个法师就回答说啊，可以等到净土再相见，现在啊念佛啊正忙着呢啊。那么就没有开门去招呼他。好，隔一天早上啊，大家很奇怪哦啊，他怎么没有出来吃早斋呢啊？就前往去探视，去的时候只看到他的笛子、钵啊、禅椅啊等等的东西啊，都已经被火烧掉了。而这个太乙法师呢，就解家趺坐啊，在地上坐化往生，坐着走的。好，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晓得这位太乙法师啊，他念佛开悟了。啊，这个传记里面提到啊，啊，在《净土圣贤录》里面提到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念佛能够开悟呢？因为啊，我们信愿持名念佛，就能够呢以凡夫心投佛觉海。啊，我们是以这个凡夫的心啊，投入这种佛的大觉海当中。啊，你这句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相应，啊，就投入啊佛的这种大觉海当中，所以能够啊浅通佛智，暗合道妙。啊，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有两种，事一心跟理一心，是不是？啊，那么随着四一心不乱，你念到四一心不乱，我回答是说，就是啊，能够啊，扶助烦恼，或者呢，除去烦恼，乃至啊，断尽见识烦恼，这叫四一心不乱。那么理一心不乱呢，就是啊，你能够啊，见到本性佛，这叫理一心不乱。好，所以我们看。离一心不乱是高没有错，但是呢，你还不用到离一心不乱，你到四一心不乱就可以了。四一心不乱呢，最起码它能够扶住烦恼，再进一步呢，它能够断除烦恼。啊，那么断除烦恼就是开悟了，比开悟还高嘛，它证果了。啊，所以念佛是可以开悟的。啊，原理就在这个地方。好，那么下一堂课啊是这个问题答复。好，问题答复是有一些，不过呢，我们这个后面的部分没有讲完，所以我们现在下课，大概也是十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继续呢，将这个后面的部分呢再加以说明。好，我们下课。